好，我们今天的主日经文，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的第二章21节到25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哈。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睡了，于是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一个女人，领他到那人跟前。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好，那我们今天正道的信息是神圣的婚姻，有请苏牧师。
感谢神啊，我们再一次来分享上帝的话语啊。那今年啊，我是想带弟兄姐妹一起，我们来看《创世纪》啊，《创世纪》这样，我们从开始读到最后，我们来看整个上帝的救恩计划是如何展开的啊。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个题目叫做“神圣的婚姻”啊，我想带大家去思考上帝对于婚姻的最原本的一个计划啊。就好像弟兄姐妹，你家里买了一个新的电器啊，或者买了一辆车，那这个车刚买进来或者这个电器买进来的时候，它原来的厂商一定是有一些特定的功能啊，我要是这样去发挥，比如说弟兄姐妹买的车上面可能有各种各样的配备啊，这原来的厂商设计的时候它都会有这些功能在。那我们要回到创世纪去看上帝对于婚姻的一个原本的设计是什么啊？当然我们会对照我们今天的现状啊，就是我们今天的现状是怎么一回事啊。那如果弟兄姐妹注意到，就是我们无论我们周遭也好，我们周围的社会，大的这个社会环境，北美的这个社会环境，我们会发现其实整个我们很多人对于婚姻的看法是很悲观的啊。第一个，离婚率非常的高啊。那我看了一本书，里面他讲到说，这个美国他们在1960年代的离婚率和现在的离婚率差不多差了，现在翻了一倍啊，就是现在的离婚率是当时的离婚率的一倍啊。那然后还有一些家庭呢，就是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在今天这个时代啊，我们有没有发现，你们去看 YouTube 或者看很多的视频，人们越来越推崇所谓的这种叫婚外的这种关系啊，男女之间在婚外发生的这种一夜情，或者是和不同的人发生这种关系啊。整个社会的潮流看似，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西方还是在整个这个世界，似乎这都是一种啊，慢慢的被很多人去接受的一种潮流，包括这个婚前的同居或者未婚的同居啊。这个我想有些弟兄姐妹经常跟国内联系，你会发现说，在国内的年轻一代，他们对这样的观念可能根本就觉得，为什么不可以呢？我为什么不可以在结婚之前我们就先住在一起，我们去尝试一下，我们去磨合一下，然后看看我们适不适合结婚，听上去好像是一个很好的理由。但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就在今天这个时代，就是越来越在各个方面都去影响我们这个社会啊，包括我们今天在北美很多基督徒最关心的同性恋的问题啊。你会说，哎，怎么婚姻现在可以不用一男一女了？难道两个女的或者两个男的也可以进入婚姻吗？啊，更不要说在今天这个时代的各种所谓的换妻游戏，或者各种各样的多人的性行为，这种杂交，这种乱七八糟的事情啊。那以至于今天会有另外一个现象，就是有不少人会惧怕婚姻啊，说这个婚姻太无聊了啊。曾经有人在那个 就是美国的一个电视节目里面一个主持人，就是他在访问一些单身的一些男女的时候，他说，他直接就这么说，他说你是要选择作为单身去经历生命中间的孤独呢，还是你要进入婚姻去经历一种无聊和枯燥呢？所以在主持人的心目中，他把婚姻已经定义成一种枯燥或者单调或者无聊啊。所以今天这个时代，你有没有发现说，年轻的一代越来越多的人选择自己一个人生活，因为他觉得这样的生活我不需要去负任何的责任。我如果想要跟谁发生性关系，我只要上网去预约一下，然后两个人就可以发生这种关系，不需要去承担任何的责任，不需要去进入一个婚约里面。无论是从经济方面还是从各种方面，他认为都很受约束。我们今天对婚姻的看法其实已经到这样一个地步。那虽然在我们很多人的观念里面啊，讲到男女之间的山盟海誓或者忠贞不渝，我们讲到这些时候，我们还是觉得哇，这还好像是一个伟大的理想，是很值得敬仰的。但实际上今天这社会的现实，我们看到的是我们对婚姻的看法是已经非常的破碎，而且降到了最低啊！我曾经跟弟兄姐妹讲到一个观念，就是当罪进入这个世界的时候，它对这个人的影响啊，就如同是一个叫做有个用语叫做荣耀的废墟啊。我在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去北京实习，然后我去北京去参观了圆明园啊。我们知道圆明园就是一片废墟啊，那我们去参观的时候，就会当地就会给你各种各样的图片，说哦，这个圆明园当初设计的时候是何等的金碧辉煌，何等的宏伟啊，何等的就是让人觉得说哇，这是很了不起的建筑，它是综合了中西建筑的精华啊，何等了不起的一项工程。可是我所看到的不是那个荣耀的美轮美奂的那个建筑，那个建筑群，我所看到的是一片断垣残壁，一片破坏。但是你可以从那些断垣残壁里面，是不是能够看到依稀的曾经有的那一点点辉煌呢？好，这就是我们今天人的光景，或者说我们人类社会的光景，或者我更具体来讲，就是当我们今天去看待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今天的这个婚姻的光景离上帝原本设计的那个美好的差距，我们从我们各自的婚姻里面能够依稀看到一点点，哇，我们男女之间的两情相悦，男女之间的互相契合，我们还会常常还会有这种语言说，哇，这个人和那个人好般配哦，对不对？我们还会常常会有这种语言。可是这都是那个荣耀的设计的一个残骸废墟。就算是我们基督徒的婚姻啊，我们基督徒今天不比世人更好到哪里去。如果你去统计基督徒的离婚率，基督徒的离婚率不见得比世界上的人的离婚率更低一点。而且就算是我们在婚姻里面，夫妻两个人真的是按照上帝原先的那个设计去经营这样的一种婚姻关系吗？这都是我们今天要去思考的。所以我想带大家来看这段创世纪的这段经文啊。当然创世纪的这段经文第二章啊，第二章讲到上帝创造人的一个，你可以说是一个细节啊。如果说第一章我们上次分享第一章的26-27说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和样式造人，那第二章他就详细的记载了说上帝是怎么样造亚当，然后又从亚当造了夏娃啊。我们要从这段经文去看到上帝原本对婚姻的一些设计啊，以及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如何去面对婚姻啊这件事情。那首先我们看第21节啊，当然我们看整段经文，说耶和华神使他沉睡，他就是指亚当啊，他就睡了，然后取下他的一条肋骨，又把肉合起来。耶和华神就用那人身上所取的肋骨造成了一个女人，领到他那人面前。麻烦到下一页啊。那人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我们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弟兄姐妹会不会有种 特别的感受，觉得说上帝你用的是什么样的一种语言呢？其实呢，我们需要跟弟兄姐妹去解释，创世纪中间尤其是在讲到上帝创造的时候，包括第三章讲到始祖犯罪堕落的时候，他更多的是用的是一种戏剧的语言啊。上帝要用这种戏剧的语言把一种真理表明出来，所以你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不要觉得说好像上帝在做一个外科手术啊，上帝很高明，给亚当先催眠啊，催眠了之后麻醉了以后，然后就切了一刀，然后从他的那个这个肋旁上取了一根肋骨，然后把这根肋骨捏一捏，要捏成一个女人的形状，吹口气，哇，这个女人就出现了啊。那更有甚者，我们在可能在几百年前或者上千年前，甚至有人还去研究说，男人是不是身上的肋骨是比一般的人要少一根啊？因为他觉得说，上帝既然取了男人的肋骨，造了女人的，男人的肋骨应该少一根。这都是一种对这段经文的一种错误的诠释。这里圣经只是用了一个戏剧化的语言，好像演了一出戏给你看，他要表明一些非常非常重要的真理，就是关于婚姻的真理。那首先我们要看到说，从亚当的身上取了一根骨头，然后用这个骨头造成了一个女人，然后亚当还在这里宣告说，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这是什么含义呢？大家有没有想到，当你这样一个形象出现在你的面前的时候，他为了表明一个什么样的意义呢？他表明在婚姻里面，丈夫和妻子是一个非常亲密和和谐的关系，他们可以完全不违和的融为一体。我相信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你做过手术，尤其做过器官的手术，身体内部器官的手术，你做完手术的时候，你比如说做器官移植的时候，你一定会需要有一段时间去适应，就是一个外来的器官移植到你身体里面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抗拒的一种反应。好，那这个反应呢，是需要花一段时间用药物不断去提醒你说你不要抗拒，那是你自己的器官，然后慢慢的适应啊。但有些人可能因为心脏移植或者各种移植手术，最后还是丧命了，因为那个器官跟他的身体不能够配合。可是在人的这个丈夫和妻子的关系，上帝用了这个身体的比喻，他告诉你说，丈夫和妻子之间是如此的和谐，如此的亲密。这是我们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看到这样的婚姻，可能是非常少的啊。我们很多时候刚开始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就已经谈条件了。有很多人在婚前就要订立协议了，为什么？因为我结婚的时候就想着有一天要离婚了，所以我会用各种各样的原因去限定规范双方的责任和义务和权利，我恐怕有一天我们要离婚。所以当你在结婚的那一刻，其实你跟你的妻子或者丈夫之间的关系就不是一个亲密融合的关系了，你已经把各种各样的条件放在那里，更不用说我们在择偶过程中间，我们把对方的财力、学历、外貌各种各样的条件放着最重要的条件。当然我不是说这些不是婚姻的一个选择条件，但是这肯定不是最重要的。这就是我们今天在选择，我们在进入婚姻的时候我们的一种状态。那第二点呢，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它表达了一种什么观念呢？可能在经文大家读的时候，可能并不见得马上能够意会到这个意思。它间接地表达了一种夫妻在婚姻中间的平等的关系。啊，有一位学者，我相信不少弟兄姐妹也听过这样的说法，就是上帝用这样一个形象去描述女人从男人而出的时候，他说，女人不是从男人的头而出。他也不是从男人的脚而出，他是选择了肋旁。他告诉你说，女人并不比男人更高，他也不比男人更低，他乃是和男人是相同的一个平等的关系。那这样的一个信，这样的一个真理是蕴含在这样的一个描述里面的啊。那但是我们今天的社会，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弟兄姐妹有没有去常常听到有人说所谓的预期术，或者叫预夫术啊， 他教你在婚姻关系里面，男人或者是女人要怎么样去控制对方，怎么样去辖制对方。我们可以用各种各样的手段，包括用金钱，包括用社会地位，包括用学历，甚至用性关系去控制对方，去要求对方，你如果不给我这个，我就不给你那个。我们在不知不觉地用了一种不平等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在我们的和丈夫或者妻子的关系里面，我们能够占上风。但是你却不知道，上帝原本设计的时候，丈夫和妻子并没有孰高孰低。好，那第三点呢，也是这段经文相对就是说间接的表达的一个概念，就是是一个帮助者的概念。有人说，当亚当的一根肋骨从肋旁取出来的时候，这根肋骨所表明的含义就是他永远在丈夫的旁边。这也是当耶和华神在我们第二章的另外一段经文里面所表达的，就是在十八节那里讲说，耶和华神说要造一个配偶去帮助他。他配偶这个字的原文是讲到一个势均力敌的另外一方，也就是说当妻子被造的时候，他跟丈夫两个从能力从见识各方面是对等的。为什么？因为他要成为丈夫最有力的帮助者。那我反过来讲说，丈夫也应该是妻子的最有力的帮助者。他们两个在这种婚姻的约的关系里面是这样的一种互相互为扶持的这样一个关系啊。当然我就不用提我们今天的很多人，包括基督徒的婚姻中间，我们是不是能够活出这样的一种关系，还是我们各干各的？我们很多的婚姻是各干各的，丈夫有自己的一摊，妻子有自己的一摊。我们常常中国人有一句话叫男主外女主内，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一个分工，说男人在外面奔波赚钱养家，女人顾好家务照顾好孩子。但是这和上帝本身设计婚姻的这样一个计划是不是有出入呢？我们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啊。那第四点就是我们读到后面这两节经文啊，第二十四节怎么说呢？他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啊。这里面讲到一个婚姻里面的第四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婚姻的独立性。什么叫婚姻的独立性呢？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作为男人还是作为女人，当你选择进入婚姻的时候，你是重新开始了一个亲密的关系，而且这个亲密关系是超越其他的关系的。也就是说，在婚姻的关系，夫妻的关系永远是超越你跟你原来的父母的关系，或者甚至你以后未来有儿女了，你跟你儿女的关系。但是弟兄姐妹，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今天的婚姻是怎么样？我们的婚姻常常是，我们虽然结婚了，可是我们好像还生活在我父母家里，我的父母亲随时可以来影响我的婚姻，随时可以来指点我的家庭该怎么做。甚至有很多的男人或者女人，我今天称我今天我们很多时候台湾来的弟兄姐妹说男生女生，对不对？好，这大陆的弟兄姐妹说男孩女孩，我们似乎常常喜欢用这样的称呼我们自己。我们似乎一直在心理上是并不成熟的，我们没有长大，真正长大成为人。虽然我们已经进入婚姻了，可是我们的心态还好像在我们的父母的荫庇之下。这是我们今天婚姻的现状。我们并没有想到说，当我们进入婚姻，我们是选择进入到一个上帝给我们所订立的一个有责任的约的里面，我们要去承担这样的一个约所带来的这种新的关系里面的所有的责任和义务。婚姻的扭曲其实是因为罪的原因，罪让我们造成了这样的一种关，让我们不愿意去承担，无论是男人或者女人，我们不愿意去承担婚姻里面的这样的责任，我们宁可把这个责任分散出去。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当我们的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我们作为父母亲，我们又不自觉地想要去控制孩子的生活，甚至我们的孩子可能都已经结婚成家了，我们还想去控制他们。 这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婚姻的现状。那第四点是什么呢？第五点是什么呢？啊，就是上帝所设计的这样的一个婚姻的结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一个约的第五点的结构是最后一句话，说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啊。这句话的它表达的意思不是说好像我们今天我们要回到一个纯洁的婚姻，我们就不应该就是像现代人一样大家都这样穿着衣服出现啊，就像有的所谓的自然的人说啊，我们就是放飞自己，我们就是那个赤身露体，然后啊我们就要回到了原先上帝创造的这个，我们回不到那样的美好了，因为那样的美好它要求的不仅仅只是一个身体的一个全然的放开，它是一个内心的全然的敞开和内心的对彼此的一个完全的信赖，它表达的是一个从内心发自内心的对配偶的一个敞开和信赖。我想想问弟兄姐妹说，我们有这样的和我们的配偶之间这样的关系吗？如果有，我为你感谢神，但是我们今天眼见的今天在这个世界上婚姻的关系不是这样的，双方并没有完全的敞开完全的去信赖对方。所以我想我们当我们来思考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大概可以归纳出刚才我提到的五点，我简单的跟大家再归纳一下，就是上帝原本在设立一个属于他心意的美好的婚姻关系的时候，啊，他期待着我们进入婚姻关系的男和女，我们是有一个和谐的一个亲密的一个关系，他期待这双方在这个婚姻的关系里面是对等的，没有孰高孰低的，他期待着是这双方都是有能力的可以成为对方的彼此的帮助者的，他也期待这样的一个关系是一个独立的成熟的关系，有担当的关系。我们知道在第一章讲到说上帝赋予人类的使命是管理，而一个管理者首先你要学会承担责任，所以当一个人进入婚姻去学习承担责任的时候，他最终可以成为上帝心目中所喜悦的管理者。那最后一点就是一个完全敞开彼此信赖的一种关系，啊，但是很不幸，我们知道，我们刚才也谈到很多啊，今天的这个世代，罪已经把我们的原本上帝设计的这么一美好的婚姻已经破坏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只能看到断垣残壁啊。那我们今天怎么做呢？或者说，我们今天作为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怎么去思考？我们怎么样去看待这个婚姻，甚至我们怎么样去在婚姻中间去重新去经历到上帝原本设计的这个荣美呢？那请再下一页，再下一页啊，后面没有了吗？嗯，在后面。哎，对，马太福音。好，那我们首先来看马太福音，马太福音十九章三到九节，这个是当时耶稣对婚姻的一个，我可以说是一个他的一个描述啊。当时有法利赛人来试探耶稣说，人无论什么缘故都可以休妻吗？耶稣回答说，那起初造人的是造男造女，并且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经你们没有念过吗？然后请继续啊，大家把这个经文读一下。既然如此，夫妻不再是两个人，乃是一体了。所以神配合的人不可分开。法利赛人说，这样摩西为什么吩咐给妻子休书就可以休她呢？耶稣说，摩西因为你们的心硬，所以许你们休妻，但起初并不是这样。我告诉你们，凡休妻另娶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犯奸淫的。有人娶那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的。我们发现当耶稣跟法利赛人在讲到这个婚姻的问题的时候，其实在那个时代跟我们今天的时代有一个相似之处，就是那个理想的美好的完美的原先上帝所设计的那样的一个婚姻结构似乎在那个时代已经不复存在了。 或者说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那也只是一个理想。所以这些法利赛人才上来问耶稣，他那说你摩西为什么允许我们休妻呢？耶稣说，摩西是因为你们心硬啊，但是起初不是这样的，原本上帝设计婚姻的时候不是这么设计的，不是说你今天你犹太人你觉得说我只要按照一二三四五的规条我就可以随便去解除一个婚约的。当然我相信可能在那个时代没有我们今天这么严重的关于婚姻的这些挑战这些问题，但是那样的一个问题对犹太人来讲，他们已经发现说他们已经回不到原先上帝所设计的完美了。但是从耶稣的这段教训可以告诉我们一点，就是在新约时代上帝的心意没有改变，也就是婚姻仍然是上帝神圣的约，上帝所设立的婚约仍然是值得尊重的，是不可以随意去破坏和践踏的。当然我在这里我绝对不是去想要去冒犯那些曾经经历过痛苦离婚的经历的弟兄姐妹，我不想冒犯你们，但是我只是想告诉你说，上帝的话语告诉你，如果你迫不得已最终经历了离婚，你要知道那是一个上帝不是上帝原本设计的美好，那是一个罪所带来的一个创伤和后果。即便有些弟兄或者姐妹你的离婚完全不是因为你的原因，但是我相信你一定会经历到在那个过程里面所经历的极大的痛苦和对人心灵的一种摧残和扭曲。我这两天在查资料的时候看到有一个真实的故事啊，就是有一个也是个基督徒啊，他讲到他自己的经历啊，他在很小的时候大概几岁的时候他的父母亲就离异了。那他离异之后呢，其实他在那个家庭里面生长，很多人都会认为说，哎呀你这个孩子啊，你在这个家庭里面生长一定是因为你父母亲离异，所以你就会很痛苦啊，然后性格很扭曲啊，然后就是整个性情大变啊，别人就会认为这个孩子会是这样表现。哎，可是这个孩子慢慢长大的时候，他发现说他从几岁长到十几岁，他发现说他没有啊，他性格很阳光啊，然后待人很平和啊，在任何场合都很积极很乐观。哎，大家说，哎，这个好像这个孩子好像没有受什么影响嘛，那他父母亲的离婚对他没有造成什么伤害啊。直到有一次就是在教会他们在排演那个一幕戏，大家知道那个就是在约翰福音第二章里面讲到耶稣进入圣殿去洁净圣殿，对不对？耶稣在圣殿里面看到很多人在做交易，然后耶稣就很生气，然后拿了一个绳子做鞭子，然后去把这些人把这些牛羊赶出去，然后推翻了这些交换银钱的桌子，然后耶稣还说了一句话，说你们把父的殿变成了贼窝了啊。那然后他们要排这幕戏的时候就请这个男孩来说，哎你来演耶稣好了啊。然后他们在排演的时候，有一天正在排演的时候，突然这个男孩心里面出现了一种很深的一种，他很难去描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情绪，就是当他在演耶稣的时候，突然之间他里面发生了一种极大的一种愤怒，甚至是一种苦毒。然后在那一刻突然之间爆发，就是大家都在排演的时候，他猛地把这个就是做道具的这个桌子好像扔出去，然后呢拿鞭子狠狠去抽那个演那个另外一个角色大概只有七八岁的一个孩子，抽到那个孩子的脸上，然后拼命的去叫，当然他叫的是圣经的话语啊，你们把上帝的那个变成了贼窝。可是当他这样去狂叫去咆哮的时候，他看到了别人眼中的惊恐和震撼，就是在背后所有看到他的人，他在那一刻还突然间发现说，其实他内心埋藏的很多的伤害和痛苦是一直在那里的。所以我们绝对不会轻看在教会里面你曾经经历过啊离婚的这样的痛苦的弟兄姐妹，我觉得我们更应该去在上帝面前去认识这样的一种结局对我们的造成伤害是何等的深刻，我们在神面前要去求上帝的医治。只是我们今天来看婚姻这样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知道新约的原则就是耶稣讲得非常清楚，我们今天这个时代不能够把离婚这件事情当作是一个 轻轻可以放下的事情，因为那是对上帝的神圣的婚约的一个破坏。这是一个我们在所有看待婚姻的时候一个基本的原则，这是一个基本原则。那第二点呢，请那姐姐帮我往前，再往前。第二点就是我们今天在新约时代，我们如何去尝试在婚姻里面一个不完全、残破、千疮百孔。当然有些人可能看似表面上是挺好的婚姻，但是其实我想你们如果用刚才我所分享的那五点去衡量你的婚姻，你仍然可以发现有残破的地方，有扭曲的地方。我们今天怎么样作为基督徒上帝的儿女，我们怎么样在婚姻里面去可以去经营，可以去活出上帝原先设计的荣美。那以弗所书这段经文虽然我们看似如果大家仔细去读，似乎他在教导妻子顺服丈夫啊，丈夫怎么样爱妻子，但是这其实就是我们在新约时代当婚姻里面我们去经营一个合神心意的婚姻的时候我们需要持守的一些最基本的原则。就当我们愿意持守这些原则去经营这个婚姻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婚姻从被掳中间被赎回来，在被迫害中间被修复出来，在扭曲中间被上帝慢慢的带入正轨。虽然可能我们一辈子经营婚姻最终没有办法达到原先上帝设计婚姻的那诸多的完美，可能我们不可能完全达到，但是我们可以看到盼望，我们可以看见当我们在靠着神靠着圣灵所加给我们的能力，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丈夫去学习去用基督舍身的爱去爱妻子，妻子按照上帝的命令愿意去顺服丈夫去尊重丈夫，我们愿意在婚姻里面这样去经营的时候，可以看见上帝原先设计的那个圣洁婚姻的那个荣美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婚姻关系里面出现。我可能不会再更多去讲这段经文，弟兄姐妹可以自己去看。那我们仍然是有盼望的，耶稣基督的救恩它不是仅仅只是好像我们诠释成那么简单，是我的灵魂得救，我从此可以得永生上天堂。耶稣基督的救恩是在这个地上当我们生活的时候，它让我们去经历我们全人的各个方面都被上帝救赎，包括我们的婚姻。在以后我再跟大家分享罪对我们的生命造成了全面性的破坏，而耶稣的救恩又是怎么样全面性的要修复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所以弟兄姐妹，我想借着今天这样的一个分享鼓励我们虽然我们离那个理想离那个完美有很大的差距，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在我们现在的神如果量给我们的婚姻的关系里面，我们去怎么样去靠着神去破碎我们的自我中心，然后怎么样照着神的旨意去一点一点的去经历和建造，去经历上帝在婚姻里面的更新。然后我对那些现在仍然单身的弟兄姐妹我的劝勉是说，如果你非常清楚知道上帝要带领你进入婚姻，那我想你要预备好。你进入婚姻的那一刻，就是你开始去经历这个被重新建造、重新修复的开始。你在婚礼上所看到的那个美好的新郎或者美好的新娘，可能当你在真正进入婚姻之后，你会发现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因为你们是两个罪人在一起。你们都各自从各自的家庭、自己的生命成长的环境、教育背景、工作背景、各种各样的经历带来很多罪的影响。当你们带到这个家庭里面，你们要真正想要建立亲密的关系，想要完全信赖、完全敞开的时候，你就会发现那种非常剧烈的冲突。 但是靠着神所加给我们的恩典，我们去学习爱，我们去学习彼此的顺服。我相信弟兄姐妹，你们在婚姻的这样的一个关系里面，可以去经历到上帝对你们生命的一个更新。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看见你对婚姻的美好的心意。主，我们今天这是一个残破的时代，我相信撒旦在这个时代对我们人的残害，其中在婚姻的里面，在家庭里面所发生的损害和扭曲是非常非常的严重的。但是主啊，请你帮助我们每一位属你的儿女，我们不仅仅是追求我们个人的圣洁和敬虔，我们也要在神你所量给我们的家庭环境，特别是婚姻的这样的关系里面，我们去学习和我们的妻子和我们的丈夫，我们的另外一半，去建造你所原先设计的这样的一个美好，而且在这样的一个约的美好的约的关系里面，我们去经历你的救赎，你的救恩怎么样在我们的生命中间发生。主，我们谢谢你，你保守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无论是已经结婚的，无论是还没有结婚，或者已经不在婚姻里面，但是主都求你继续保守他们，带领他们。我们在这个地上，我们实在是作为你的儿女，不仅仅是得了救恩，我们要预备好我们有一天可以上天堂，可以得永生，我们而是要在生命中间活出你的荣美，以至于可以在这个末后的时代见证你的名。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门。